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上一讲啊，咱们讲到高昌想要摆脱突厥的影响，又恰逢呢隋朝灭吐谷浑，两边发生了接触，所以呢在隋朝灭吐谷浑的同年，也就是公元609年的6月，瞿伯雅亲自带队跟着西域诸国一起出使隋朝。当时隋朝已经是炀帝杨广掌权，咱们了解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炀帝好大喜功，就爱搞这个大排场，这回呢也不例外，特意把朝贺地点选在了张掖。在这个隋朝的时候啊，张掖是西域边塞重镇，而且呢因为道路通西域，所以商业繁荣，在当时呢非常富庶。使团一到，又是歌舞又是百官朝拜，西域这些小国都没见过这个阵仗，包括瞿伯雅这羡慕之余就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也能跟炀帝一样这么风光。去完了张掖呢，这个瞿伯雅觉得不够，带着世子瞿文泰向东走到长安洛阳考察汉制，考察一趟还不够，公元611年，瞿伯雅跟着突厥的楚罗可汗二度出使隋朝。两趟下来，瞿伯雅觉得自己大概明白汉制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公元612年，瞿伯雅一回到高昌就颁布了一道重要的政令，叫做解变萧任。解变萧任简单理解啊，其实就是从穿着上废弃之前的胡人习俗，仿汉制穿汉服。尽管呢咱们在讲高昌历史的时候呢强调高昌是从中原控制下独立出来的这么一个政权，但是架不住呢这地方比较偏远，民俗方面受胡人影响很大，都把头发留长扎成辫子披在背后，而且呢有左衽的传统，也就是衣襟左眼，左边盖住右边。现在瞿伯雅要改汉制，辫子不扎了，都得解了，也不能左衽了，改成汉制的右衽。之所以啊这么快推行汉化，除了瞿伯雅急着搞，还和另外一波人有关，就是辅佐瞿氏的张氏家族啊。咱们上一讲里边呢提到过张氏，在高昌本地算是有文化的汉人贵族世家，他们一个个都是向往中原文化的主，自然呢是大力主张推行汉化。瞿伯雅这道命令一发布，最开心的就是隋炀帝，他觉得呢高昌改制是中原文明繁荣的象征，算是自己的化育功德，还特地赐给高昌汉式的这个衣服。只不过等到使者带着汉服到了高昌，一看就傻眼了，高昌人呢该穿胡服一样穿，脑袋上辫子一样留。使者一看不对味儿，就去质问瞿伯雅。瞿伯雅呢一开始是糊弄，说你有所不知，高昌呢被铁勒控制了多年，饱受其盘剥，这次呢解变萧任也是这个铁勒从中作梗，无法继续实施。瞿伯雅这话对还是不对，可以说呀，一半一半啊，半真半假。高昌呢确实曾为铁勒所控制，铁勒本是突厥治下的一个部落，公元605年脱离突厥独立，控制了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以东一带。只不过铁勒独立之后没法跟突厥抗衡，实际上呢还要靠财务换取和平，没几年呢就给突厥吞并了。早在瞿伯雅去张掖的时候，铁勒就已经失去了对高昌的控制，连钱都收不到多少，更别说干涉高昌的改制问题。瞿伯雅之所以糊弄隋的使者，主要是不敢言及高昌的内部问题，这也是呢解变萧任推行不下去的核心原因。尽管高昌基本上都是这个汉人称王啊，你比如说张氏、马氏、瞿氏，这本来呢都是汉人的宗族，但贵族平民里啊可不只是汉人，像是从本部里脱离出来的突厥人、铁勒人，还有突厥浑人，甚至呢来定居经商的粟特人都有。这些人本来就不是汉人，对汉制汉服也不会有什么兴趣，瞿伯雅一道命令就想让人改服换制，没这么简单。不仅如此，高昌一直以来呢都存在一股势力，希望高昌呢尽可能的保护本国利益，而不是安心当一个臣属国。这么一来，各国对于高昌的控制就被压缩到了最小，本地的既得利益者能捞到最多的好处。所以一直以来高昌都是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尽量不得罪人，谁势力大就听谁的，谁腿粗抱谁，风头一过立刻就独立。瞿伯雅这么干很明显就是要把高昌当成隋朝的臣属，那本地的既得利益者担心隋朝会借此控制高昌，所以极力反对瞿伯雅改制。当时的汉服啊基于皇权设计的， 皇帝穿的，皇亲国戚穿的，大臣穿的，不同等级的官穿不同的衣服，还有呢平民穿的衣服就有点差别了。那高昌总共就这么大点儿，瞿伯雅手底下又都是一群有实权的贵族，他想推行这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汉服制，自然这些贵族也不乐意。可以说到头来，除了主推的瞿氏、张氏，其他各方势力都不愿意搞汉化。在各方反对之下，解变萧任这件事自然就不了了之，瞿伯雅呢也被迫放弃了汉化高昌的想法。但是反对派没有就此罢休，在出土的这个文献墓志上看啊，高昌当时发生了一场政变，史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这场政变，只是年号呢突然从瞿伯雅的延和变成了议和，后来呢从辅佐瞿氏复国功臣张雄的墓志铭上才了解到有关这场政变的细节。墓志铭上用了三个典故：公出前侯，公冠雀雁，勋龙复影啊。第一个讲的呢是鲁国大夫孟孙、季孙和叔孙三家公鲁，鲁昭王跑到晋国，晋把前侯这块地方送给鲁昭王居住。第二个讲的是乐毅攻齐，连下70余城，齐将田丹退燕军，收复失地。第三个呢讲的是吴国公楚占领了楚都郢，楚臣申包胥引秦军击吴，收复了郢城。从这三个典故，我们大致能够看出这场政变的流程。反对派政变，瞿伯雅被迫流亡，后来借其他势力的兵马收复了高昌。不过呢，从结果上看呢，这场政变持续时间并不久，只有6年，对于高昌的影响呢也不算很大。政变者也无意扩张，也没有另立一个新政权。公元619年，瞿伯雅借兵收复高昌，经过一番折腾，瞿伯雅心力交瘁，无心处理政务，让自己的儿子瞿文泰以太子身份监国。4年后，瞿伯雅去世，最后一任高昌王瞿文泰继位。和其他国家呀不一样，别的国家到末期往往是一片混乱，外有强敌，内有奸臣。但是瞿文泰继位的时候，经过几年重整，高昌的国力并不差。而且在瞿伯雅复位之后，父子二人清算了大量的反对派。按理说呢，高昌还能继续发展，怎么就断送在这个瞿文泰手上了呢？要理清这事儿啊，就得从瞿文泰改制说起。从小呢，他就和爹瞿伯雅一起往隋朝那边跑。瞿文泰也是个崇拜汉制的主，加上经过一场政变，反对派都给他清算的差不多，瞿文泰呢自然得以放开手脚进行汉制改革。因为没了阻碍，瞿文泰的改革跟他爹相比啊，声势浩大的多，连政治体制都改，仿照当时的唐朝，设门下省，所有政令必须经过门下省的签署才能生效。同时呢，增设东宫舍人、殿中御侍郎、诸部侍郎等官职，官职一变，称呼也变了。高昌文书里开始出现臣这样的自称，而且呢，仿照唐制，臣下尚书叫奏，国王回复叫文，太子回复叫诺。除了这些政治上的仿效，改革还涉及礼仪、建筑、服饰各方各变。结果上说，高昌有样学样，确实建立起一套类似唐制的社会体制。但是这套体制呢，本身凸显的是皇权，在高昌，瞿文泰俨然成了说一不二的王，自然呢就滋长了他自大的心理。最开始，瞿文泰还学历代高昌王，夹着尾巴做人，乖乖给唐朝进贡。公元630年还特地带着媳妇宇文氏入朝，妻子宇文氏还被赐李姓。但是瞿文泰在去唐朝的路上看到北方一带十分萧条，和当年跟他爹去隋朝的时候的景象啊落差很大，他就开始琢磨，唐朝自然如此萧条，那自然没有条件兴师动众，打这么一个地处西域的小国，那自己呢就可以大胆点，不用这么低调了。所以他回国之后形势越发张狂，开始还派人上贡，后来连贡品都不上。从公元634年到公元639年，高昌6年不向唐朝上贡，不仅对唐朝一副臭脸，还和唐朝的敌人西突厥建立联系。高昌立国靠的是西域往来贸易的商税，西突厥不一样，靠的是抢，四处抢劫商贾。结果唐朝把西突厥犯的这些事儿啊，全都记在高昌头上，认为是高昌呢在背后捣鬼。如果说勒索劫掠来往的商人不算什么大问题，那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大问题了。 公元632年，燕齐王上书唐太宗，要求避开高昌，重开大齐路。啊，这条路呢，本来也是连接西域和这个中原的一条道路，因为连年战乱被废弃。重开这条路，意味着高昌对西域交通的垄断直接被打破，无疑是掐了高昌的命脉，两边呢，就算是结下了梁子。公元638年，徐文泰勾结西突厥出兵燕齐，攻陷燕齐五城，一路烧杀抢掠。这一下高昌算是捅了个大娄子。燕齐臣服于唐，现在高昌这么入侵燕齐，唐肯定不能容忍。于是公元639年，唐太宗发了一篇讨高昌王徐文泰诏，发六路大军30余万征讨高昌。高昌总共人口才几万，怎么可能挡得住30万人，是吧？徐文泰一看唐军兵临城下，急火攻心，暴死城中，剩下的臣子贵族手足无措，只能是开城投降。征服高昌以后，唐太宗并没有另立一个新国王，而在高昌设州置县，起名西周，直接并入了唐的管辖。至此，高昌作为独立政权的历史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后虽然有一支高昌回鹘，但那个呢已经是回鹘人的后代，而不是高昌汉人的后代。之后呢，咱们还会单独讲啊。你看这个，咱们看这个《西游记》啊，《西游记》里边呢，这个说唐三藏是唐太宗的玉帝啊。唐太宗呢送唐三藏取经，送到十里长亭，是吧？还专门这个有这么一出京戏。但实际上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唐三藏出国取经是偷渡啊，唐朝官府并不知情，他是回来之后才得到唐政府的这个礼遇。但是这个唐三藏啊，确实是玉帝。他是谁的玉帝呢？就是高昌王徐文泰的玉帝，是吧？他这个取经的时候途经高昌，因为这个徐文泰非常相信佛法，就把这个唐三藏呢留在了这个高昌啊，想让唐三藏呢在这个高昌传法，做这个高昌的国师，是吧？但是呢，唐三藏这个往西天取经之心甚坚啊，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我一定要走。徐文泰强留不住，这才给这个唐三藏配齐了随从啊，给了他大量的财物啊，帮他写了通关牒文啊，往这个西域各国等于写了介绍信，发了护照什么的。唐三藏这一路才畅行无阻，而且呢，据说是徐文泰跟唐三藏结拜为兄弟，并且告诉唐三藏啊，如果大师归国的时候，一定要跟我这儿住几年。那么唐三藏在印度一待19年，回国的时候，高昌国早已经烟消云散啊，所以这个唐三藏也是发了一番的感慨啊。那么纵观高昌的历史啊，我们不难看出，高昌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离不开他一贯低调的作风和灵活的外交政策，在几大势力之间来回横跳。徐文泰一放弃这些，马上就得了个身死国灭的下场。所以啊，对于强敌环伺的小国来说，要想生存，就必须得有谋略。这个道理一直到今天都是不变的。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